那跟马牧师今天谈的重建神跟人的关系，真的是很有非常密切的连结，所以这题我觉得接得非常好，接得非常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新年的开始，你召聚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主如何重建我们与你的关系，如何重建我们心中的圣殿，如何重建我们心中的圣灵。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安静在你的，常常能够安静在你的脚前，主寻求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好的功课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们感谢祷告，全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们今天进入那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第二讲第二课。那这两卷书呢，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是基本上是讲了一个大概它的时代的背景，我们稍微 review 一下。哎，刚才很好啊，等一下哈，看它在亮啊，灯是亮的。我们可以稍微再 review 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哈。我们谈到了这两本书在圣经中的地位是什么。它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有几卷。对，看一下下一章。好啦，谢谢。首先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文献，在这个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或是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它是属于文献，但是呢在新约在我们现在的圣经里面它是属于我们叫做历史书的角色。然后呢这两卷书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那边，它讲到的它的目的是什么，特别讲到他们归回他们的被掳之后，他们归回之后他们如何重建他们的圣殿，如何重建他们的城墙，重建他们的整个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然后呢我们还介绍了一下那时候巴比伦还有波斯他们的年代，他们的王哪几个王，将来等一下我们的历史可以跟这个对照一下。因为在这卷书里面它有一部分它的是因为它是从后等那事情过去了之后他再去回来写这个书的时候，所以呢有一些的东西它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你一看的时候哇这个时间年代根本不对。所以当你了解那个时间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抓到这个抓到他这个follow 他的这个写法。还我们也谈到为什么五列王他在那时候会好像他很特别的不一样哈，他是一个用怀柔政策，所以他很宽容当初被掳的这些人，他们让他们回去可以建他们的神的殿。那他是用一个怀柔的政策，但是最巧妙的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几千年里面的这些王里面，有很多的王可能有这么好的王，但是在那个时候刚好在那个时候70年满了之后的那个王这却是神特意安排的哈，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点。然后在这两卷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神的预言这些预言的实现，这是这本书里面最特别最特别的一件事。然后呢其实他们被掳了之后好像被教训了一下，他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哎，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再拜偶像了，所以从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已经不再拜偶像。可是呢虽然说不再拜偶像，可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其他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了。然后在里面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开始出来了，就一群爱神的人，他们遵行神律法的人，他们成为了 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除了法利赛人以外呢，那时候还有撒鲁该人，还有好几个，总共有四个派别的人，他们就是对于圣经非常的保守派， 和非常的这个什么客观派，不能说客观，一个是非常保守，一个是非常的跟保守极端的那个派。这么所以这几个派别呢就出现在那时候。然后呢还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他们那时候原本是在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呢，他们是种田的，他们吃他们所种的农作物。但是当被掳了之后呢，他没有田种啊，到了新的地方去，他们就做什么经商。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很会经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这经商呢应该从那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因为他们经商经营的太好了，太有钱了，太丰富了，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地呢不太愿意回来了。所以那也造成一个危险。在这里呢，我把这张 slide 放进去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谈到了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其实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一章里面要讲的东西呢，是我在这个 David Paulson 他的讲道里面听到的，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把它放进来。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第九章里面讲到说，马代人亚哈随的儿子大利乌被立的时候呢，他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七十年必定要满。所以这边讲到耶路撒冷荒废的七十年都必满七十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七十年。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七十年是怎么来的呢？神是怎么算这七十年？那我们那 David Paulson 他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们自从他们借了他们的王朝之后，神希望他们开始有过这个安息年，每七年就有一年的安息年。可是呢，他们都没有守安息。神说：“你不守安息，好吧，时候到了，我非叫你们守安息不可。”所以呢，在这边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说到说，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直到这地享了安息，因为这地在荒凉的日子就享安息，直到满了七十年。所以七年守一年的安息年，那七十年的话，我算了一下就是四百九十年，对不对？四百九十年加上他原本这一年538年，他们要开始归回，对不对？下周开始归回，这一加的话，就等于大概是主前1028年左右的时候，神开始算这个七十年。所以呢，这时候一算这个呢，是在扫罗王的时候，主前扫罗王大概在这个时候105年到1012年。所以呢，我猜这是其实都是猜想，神算这七十年呢，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是从他们的联合王国，从他们的联合王国开始计算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我背诵这个 David Paulson 的讲法呢，我去算的啊。那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只能说我们放在神的里面。然后还有一个七十个七，这大概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啊。在第24节，他这边说，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第七十个七，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这是在同一章里面啊，都是但以理书第九章，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高抹至圣所，至圣所或是叫做至圣者。第25节他说，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有62个七。所以七个七加上62个七，然后总共是69个七。然后他说呢，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建造的时候是一段困苦的时期，不是很简单的哈。然后呢，在62个七之后，受膏者必变解除，一无所有。然后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必像洪水而来，必有征战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必已经定。那David Paulson 呢，他就解释说，在这里面呢，这边讲出命恢复重建耶路撒冷，那这是 538年左右发生的事情，主前。那这个受膏者呢？受膏者不就是主耶稣吗？主耶稣被剪除是什么？在主后大概差不多将近30年左右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就开始算了。他说：“我没写下来。”他说：“根据这个538年加上490年，他是算470个七，那可是这边讲的是说62个七、69个七，所以大概差不多400多年以后，主耶稣诞生，然后主耶稣被杀。他的解释是这样子。那至于这是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呢？我不晓得，我只能够说作为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这个说法呢，确实也是听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那后来呢，我看了一些其他的简经的书，他们讲到这个七个七和六十个七是讲末世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并不是那时候的发生事情，所以只能够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OK， 好，那就这样子，我们大概历史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以斯拉记。当我们进入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看看，哎，这本书是谁做的？它的作者呢，基本上是以斯拉，然后它的制作的写作的年代呢，大概是在445年到主前445到430年。我们知道，在就是等于说以斯拉回归以后，他回归以后才写的这本书。那他写书的时候呢，也用了参考了尼希米收集的资料。然后呢，写这本书的地点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去了。那我们来再介绍一下以斯拉这个人。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身份呢？他是一个大祭司，他是大祭司的儿子，可是他并不是大祭司，他只是祭司。那他又是一个文士，因为在以斯拉第七章讲到说他是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大祭司的家谱啊，这个是以斯拉的家谱啊，我们请金远帮我们读一下吧。
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加的儿子，希勒加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布的儿子，亚比布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好，谢谢。在这里呢，永利呢？原来我是希望这边能够把它放大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是以斯拉，这是整个从亚伦到以斯拉的家谱。那这边只是这里面所讲到，这边是也是亚伦的家谱。那这边是讲到以斯拉，这边是整个大祭司呢，到这边并不是以斯拉。所以呢 ，key point 就是说，他是属于亚伦的这一代的大祭司的一个家谱下来的，但是他到了他这个时候呢，他应该不是长子，他可能是第二个或是第三个孩子，所以呢，他并不是大祭司，他只是祭司。然后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下一章。这是我们谈一下以斯拉到底有什么贡献，以斯拉在 这书上面讲到了一些事情，很有趣的。第一个， 在第七章里面，他把一切的成功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这完全是神开始，神在主导，神在带领他们，神做成的一切事情。然后呢，他能够借着祷告来信靠神。我们也看到呢，他为着百姓的罪痛心疾首，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啊，当然每个人都有罪，他是为着百姓所犯的罪，他能够痛心疾首。他为了百姓的罪，他自谦能够认罪。有一点很特别的是，他勇敢的对付罪，对付这个当百姓犯罪之后，他能够很勇敢的来面对，来对付，让这个罪离开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说到罪，可是当你要真的面对罪的时候，你要面来除罪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你要付上相当相当大的代价。当犯了罪以后，你要再去除罪，那是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可以看得到。然后呢，我们也在一些参考资料里面提到说，他是创立会堂，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开始，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被掳了之后，他们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在被掳的地方，他们要怎么敬拜神呢？所以就建立了一些会堂，在会堂里面他们怎么样的敬拜。所以以斯拉的敬拜呢，就很类似现在犹太人他们的敬拜方式。所以在犹太人敬拜方式里面，他基本上就是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然后解释神的话，读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然后读完了之后呢，就这个就是他们的敬拜。那也许可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学学这方面的敬拜，看看在我们中间大家可以学到的多少东西。然后呢，他还帮忙把这个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正典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文学三大的部分，基本上他把它确定下来。然后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呢，是属于在74译本以后他们再重新翻译的，翻译的时候呢，他们变成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历史书。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被掳了之后呢，他们到了巴比伦，所以那边的人都熟悉巴比伦，一代两代，就好像我们的儿子，我们虽然对英文好像不是，也是一懂半懂，但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对于英文是非常的了解的。同样的，当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孙子们，最熟悉的就是巴比伦的文字，那他们用的是巴比伦的文字，所以呢，他就把它从那些再翻译成原本的不然他们把不是说错了，从原本的希伯来文翻译成他们的语文呢，他们才能够了解，所以呢，他作为这个翻译的工作，然后他同时呢编了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虽然是尼希米写的，但是应该是以撒去编撰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两本书他相似的地方。这里是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以斯拉书所讲的一些重点。但是呢我看到这个 David Pawson 呢，他用这样子的分裂似乎更好啊。他第一个呢，他讲到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批的归回，这里面有讲到古列王他下令，然后所罗巴伯带领人民上耶路撒冷，这是两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是大的重点是重建呢圣坛和圣殿。然后呢，可是呢，后来有一个王叫做冈比西斯王，这个其实是我改的哈，在他的 slides 里面他写的是亚达薛西王。那亚达薛西王呢，确实因为圣经在那个地方讲的亚达薛西王呢，他其实是在后来的那个亚达薛西王，并不是在那个时候的，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我自己觉得比较适合的那个王，应该是冈比西斯王，他在那时候下令停建了。然后呢，到了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呢，下令开始重建，因为他们找到了当初古列王，他就是第一任的这个古列王，他的手谕说好，你们回去重建你们的圣殿，所以呢他才开始重建圣殿。这时候呢，圣殿一下子在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就盖起来了哈。然后呢，在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所以这边有三个重点，这两个 ABC， 然后这边呢第三个就讲到第二批的归回，就是以斯拉。 所以以斯拉在以斯拉记里面他讲到的第一个带回来的是所罗巴伯啊，他是第二个带百姓归回来的。然后那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王然后准予归回，所以大家又可以回去了。然后呢利未人呢他们那时候特别讲到上耶路撒冷，所以他有三个小的重点，所以是 ABABCABC， 然后最后一个重点是讲到 AB， 是他的祷告还有他公开的认罪带领百姓悔改。所以基本上是用四个重点和这个 ABABCABCAB 的这样的 structure。尼希米记我们发现也是有完全相同的结构哈，他讲到一开始是第三批的归回，第三批的归回里面他讲到他第一个重点是接到坏消息，然后他回去了之后暗中的巡视，然后第二个大的重点是重建，重建的围墙，然后重建的发生的困难，然后再来他讲到他的更新啊，就是以斯拉宣读律法，然后以色列人认罪，最后一个重点呢讲到他们的改革啊，使百姓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有一些很多的乱象，虽然那时候建了城墙啊，建了殿，建了城墙，但是呢百姓仍然有很多的乱象，我们挪用公款，异族通婚，亵渎安息日啊，甚至祭司啊代乎职守，所以呢他就按照这样子也是整个完全一样的结构哈，所以他把这两本书的结构完全相同啊，他说这是特别的一个以斯拉的一个编排的方式，所以他觉得这两本书的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然后呢这里大概就是以前我们上次我们看过这张表哈，这个就是古列王，然后这边这一段没有写的这个应该就是冈比西斯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这个被停止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到了大利乌王又寻获了诏令就开始建殿，然后大概在这个时候520年的时候开始建殿，到了515年的时候结束，然后继续看到了亚哈水鲁王他们继续控告哈，到了亚达薛西王他们也还是继续的控告，就是可以看见这些撒玛利亚人或者说他们的这些异端的异邦的这些族人们对他们的控告是一直不停止的。然后呢这时候他是控告他们盖城墙，那这时候可能也是盖城墙和盖大家也是盖城墙，所以这个尼希米才会听到说哇城墙被毁了所以可能就是那时候他们就在关于这个城墙，所以他尼希米才会回去然后修建了城墙，所以这大概就是还有一件亚哈水鲁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以斯帖，大家都熟悉的以斯帖皇后的事情。所以 David Paulson 说这个亚达薛西王呢很可能就是以斯帖的继子，因为以斯帖在这里当皇后嘛，所以他是说他的继子，所以他的时候呢他们要回去也都赞成，他们要盖城墙他也赞成，所以说可能也是受了他的影响，这也是作为参考好，那我们就来看哈第一次的归回呢基本上的时间是在波斯古列的第一年元年，然后呢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时候由所罗巴伯带领，然后呢这时候的我们这一段其实也都看过了哈，就是说在你们中间做他子民的，这是古列说的，他说这么好我们还是念一下吧，月英帮我们念这一段。对，就是念这个波斯王开始。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好的，谢谢。这里看到哈， 他这几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要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啊，上犹大的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说用上呢？这个我们从南北的位置来说，巴比伦好像在他的东边吧，啊，有点东北边。然后他为什么说上耶路撒冷呢？可能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属于高山的一个比较位置比较高，所以他用的都是上，所有的都是上耶路撒冷。我们说，在诗篇里面，每个礼拜天早上我发的那个就是上行之诗，就是他们上要去耶路撒冷，一面走一面唱的那个诗歌，所以就用上耶路撒冷啊，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所以他这是很奇妙哈，一个外邦的王，而且不信神的王，他愿意发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然后不止如此哈，不是说你们去啦啊，剩下你们自己想办法啦，不是啊。他说凡剩下的人或是寄居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那些要回去的人，然后另外呢也要为耶路撒冷的神献甘心啊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啊，很近前啊，非常的近前啊。好，那这个是耶利米的预言，我们就不讲了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啊，就是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件事情早在多少年之前啊，这个神就已经预言好了，预定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是实现。好，那神开了道路，神当然也是神让他们被掳了，被掳之后神开了这条路，让这个王带他们，愿意让他们的百姓回去，带着你们的金银财宝，你们的牲畜，你们的家人一起回去，去建神的殿。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去呢？我们刚才讲到他们在那边经商做得很成功啊，这些犹太人在那里就像现在华尔街这些犹太人啊，都个个都是富翁。那他们回去了之后，他们愿不愿意呢？并不是很愿意啊。可是呢，我们也感谢神，在回去人里面有一个叫做所罗巴伯的。这个所罗巴伯是什么人呢？他是，我们下一个，请，念，就是这一段。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是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魏迪嘎、毕山、米斯波、比格瓦伊、利红、巴拿。
好，谢谢。我们看到哈，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哈，所以神他开了这条大路，神他激动啊这些人的心，那很多人的心都被激动了，但是有些人回得去，有些人回不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其中里面，他们同的一个是所罗巴伯、耶稣亚，这个耶稣亚呢就是他的大祭司，那所罗巴伯呢？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所罗巴伯是谁。我们这边从他看到了一些好像很熟悉的名字，好像尼西米。那这个尼西米是跟后面的尼西米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不是？不是哈，因为这个尼西米这是在从这次的归回到尼西米的归回中间大概相差了90年了，所以主位尼西米很长寿。不然他才能够走那1600公里的路。所以这不是那个尼西米哈，这个莫迪改也不是也不是以斯帖里面的那个莫迪改啊，都不是那，但是他们都叫同样的名字。所以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人哈，这个是领袖带着他们。那我们看一下所罗巴伯是何许人也啊。他有一个很显赫的家族啊。虽然说到了末期的时候很糟糕啊，而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那在圣经里面，世上有好几个所罗巴伯都是撒拉铁的儿子。 可是呢，他并不是只有一个所罗撒拉铁的啊，只有一个所罗巴伯才是这个所罗巴伯。我们看一下是到底是谁啊？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请念一下。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好，谢谢。所以这里看到哈，这一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就是带领他们回归的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他是出生在一个很显赫的家族。我们刚才讲到说他是约雅金的儿子，那约雅金又是什么孙子？啊，约雅金是什么人呢？我们看一下哈，约雅金他是耶和华已经立定的义士。那我们请家珍帮我们读一下。
由大王约雅金的儿子，母亲名叫尼户施泰，约雅金王也称为耶哥尼亚，哥尼亚。约雅金登基的时候18岁，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跟从他父亲所行的一切。约雅金王的父亲约雅敬王曾沦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附庸，但臣服巴比伦王的第三年，公元前618，就起来反叛他。结果巴比伦大军把耶路撒冷城重重围住，耶路撒冷城被围期间，约雅敬王去世，约雅金继位做犹大王，但约雅金王的统治只维持了3个月零10天，因为他于公元前617年向尼布甲尼撒王投降，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去。
好，谢谢。所以约雅金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王。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张图表我们以前上那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显示过啊，这边是犹大灭亡了，在586年灭亡。那他的灭亡上面有4个王，叫做王国4王，西底家、约雅金、约雅敬、约哈斯。所以这他是属于王国4王里面的第三个，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然后约雅金有一个孙子叫做所罗巴伯，妙哈，他是出于帝王之家的。所以我们知道所罗巴伯的来头不小啊，但是呢他却回应了神感动他，他也回应了神的感动，他跟着他率领大家一块儿回去。那我们看一下这约书亚其实就是那个大祭司，那我们可以稍微省略了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既然他们一群人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大概这是第一批回归的人，然后大概只有将近5万人回来。5万人呢算多吗？走在那条路上应该算是很多人哈，但是事实上跟他们在被掳的那个地方来说呢，还是只是一个小部分的。到底有多少个人在被掳那边呢？事实上我没有查到很正确的资料，我只能说大部分的资料都是说这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回归。然后呢这边会看到很多很陌生的名字啊，谁是巴路的子孙啊，谁是示法以亚的子孙啊，搞不清楚啊，还有摩押的后裔啊，以兰的子孙，谁是这些人，可能一个一个去找啊。所以好像很多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啊，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个编排哈，在这本书的编排，他有一些是用家族的方式，好像这是谁的子孙，谁的子孙，这是属于家族的方式。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子孙挺多的哈，2056，其他都是1000多、1000多、几百多的。所以这个家族人回来的人挺多的哈。然后呢，有些是说哪里的人， 伯利恒的人啊，啊，雅斯马弗的人啊，亚拿图啊，这些都是一些的地、一些城、一些地方啊，所以他有时候是用这些地方的人来描写，那有些是用谁的子孙来描写，所以呢，这里很不容易了解啊。那我看了之后，这边他还是又继续 follow 同样的方式。我们知道伯特利，我们都很熟悉伯特利爱啊。然后我们知道基列、耶林，这些都是非常我们熟悉的名字。然后还有又过来又子孙哈林，哈林是谁呢？哈林事实上就是在大卫王的时候做祭司的。那时候他不是有祭司在公职吗？他还轮总共有24组，24组其中的一组就是哈林子孙带来。然后你看耶利哥，我们知道这是攻打那个地方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他们围绕了7天，最后这个城垮了。所以这边有很多人他并不是写的很清楚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祭司哈，祭司他讲到有四大支派的，能说四大支派，4个家族啊，耶稣亚家族的，还有因麦家族，巴斯户尔的家族，哈林的家族。其实这些啊，都是这两个的名字都是在大卫的那个祭司公职的单子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哈，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加一加祭司总共4289，那把它除以总数将近50000人的话呢，是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回来是祭司啊，也差不多吧。还有一些利未人啊，利未人只有74个，非常的少哈。我猜这不是没有正确资料，我猜利未人不愿意回去，就是他们这边赚了大钱了，所以回去圣殿又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就干什么，所以他还回去的人很少。还是有这个，其实亚萨的子孙也是利未人啊，他是唱歌的守门的啊，这也是在圣殿里面守门的，都139人。然后这个因麦呢是大祭司，我们可以不需要去看他了。还有一个尼提宁啊，这个呢，其实尼提宁是什么呢？就是电役啊，就是在圣殿里面做劳动的劳工的，大家没有人愿意做的，他们做，可是有不少的人回来啊。你看这个洋洋洒洒的这么多节都是讲到都是一些殿役。然后呢还有所罗门的仆人后裔也回来了。所以这一加起来总共392名。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所以他们虽然一堆人呢回去，他们还是一家一家的查户口去啊。哎，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祖先是谁？所以你的户口不清楚的话，有问题的话，他们就把它放在那边。他们说这些人不能够确定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甚至在祭司中这三家的家族。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取了起名叫做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一直算完不结，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即使他们是祭司，因为他们的家族的族谱不清，所以呢，他们不准当祭司。然后这时候呢，省长，有趣的是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决疑的祭司兴起来。昨天我跟杨澜谈到这个事情，他指出为什么是省长呢？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大祭司呢？不是已经有一个耶稣亚大祭司跟他们一块回去吗？不晓得哈，不晓得为什么这时候省长来对做这个做决定。那乌灵和土民，什么是乌灵和土民呢？ 就是我们看到祭司的礼服哈，祭司的礼服中间有一排的那个石头啊，其中一个两个石头，一个叫做一块黑的，一块白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光明和完全。然后用这个石头，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普卦一样，类似这样子，借着这个乌灵和土灵来断绝的凶台。所以呢，所以在那时候，他们啊，要一直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啊，做这样子的决定，所以要直到有用乌灵土灵决议的祭司兴起来，他们才能够决定。所以他们事实上对于祭司，虽然说他们有这么多的人回来，但是对于他们的祭司的要求，对于这些立位人的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好，然后圣经里面讲到说，会众共有42,360，还有奴婢，还有唱歌的男女，还有马、骡子、骆驼、驴，还有呢，还有金子啊、银子，还有祭司的礼服。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总结。哎，我们今天蛮快的嘛。所以这边总结的话呢，啊，总共是只有50,000人的话，包括他的会众42,360，他的奴婢7,337个，唱歌的把这些人加起来，还有这些牲畜81,836，然后呢，他金子换算成呢应该是500公斤，银子2,800，然后呢，祭司的礼服有100件，所以他们把这些人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在巴比伦的时代，他们基本上都是相当富有的犹太人，可是他们要回归的话，他们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第一个，他们要放弃他们在那边的财富，即使他们带了财富也带不了多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路程。然后呢，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一个荒城，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一片荒芜，你要从零开始，要把圣殿盖起来，要把你的家盖起来。所以呢，这并不是所有人愿意做的哈。但是我们感谢神，在主耶稣的先祖里面有回归的人群。所以从这前面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啊，神预言啊，神通开了路，神也应许，然后神更激动人的心来跟他参与他的事工。那更重要的是，当人被神激动了之后，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块儿来同工啊？通常我们会有扮演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抉择，没有错。当我们跟神一起同工的时候呢，我们会付上相当大的代价，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回去了之后，其实并不舒服。等一下我们继续讲，我们今天还有时间，我们可以讲，把下一课一起讲。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路上，筚路蓝缕上面，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哈。然后神大大的使用这些愿意顺服他、回归他旨意的，然后使他这些人能够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就像所罗巴伯，他成为主耶稣的祖先啊。我们感谢神啊，借着他的支派啊，带出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想，我们到目前这边，我们可以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看见神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觉得这就是神迹。然后我们常常会被神感动，我们被神的心激动，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去遵行圣灵的感动。所以呢，我觉得我当一个基督徒，就像今天早上讲的，我们要重建。所以这两卷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我们要重建神的殿，重建我们的城墙。同样的，我们要重建神与人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神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重建呢，就是一个最好的题目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愿意跟神一起来做这个重建的工作。当我们不愿意的话，神不会强迫我们，神会挑选一个愿意的人，当这个感动临到我们身上被我们消灭的时候，神会兴起另外一位 愿意的人，那他就得福了，他就得福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课哈，我觉得跟今天的讲台非常的 match。那感谢神，我们今天既然，其实也感谢杨澜，昨天我有机会跟他把这个 go through 了一次，结果呢，发现了很多重复的东西，我们就删掉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更多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哎呦，杨澜干嘛？我们继续讲，原来不是要第三课，我们下次就是往后，我们材料蛮多的哈。我们现在就要讲他们要怎么样来，他们回去了之后啊，他们要献祭。第三个重点。好，那我们请下面文岗帮我们读这个。
七月，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的神的坛，更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守住棚节，按属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好，谢谢。这里说他们在哪里献祭？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哈，他们筑一个坛。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所罗门圣殿大概的那时候的情形哈。这个是整个圣殿啊，这是圣所至圣所。那在这个圣殿外面呢，就有一个这洗濯盆啊，这是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坛。那坛上就是献祭，就是烧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回去了之后，显然这个整个建筑物都没有了，其他的大概也都拆的差不多了。那可能这个东西呢，还有留下一些的影子在那里，可能没有完全拆掉，所以他们就在旧的这个上面去建筑，在他原有的根基上，在原有的根基上筑了一个坛。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开始早晚献燔祭。所以他们到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安顿下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然后开始献燔祭，然后又照着律法书上的守住棚节啊，然后每日所当献的燔祭，然后呢常献的燔祭，月朔和耶和华一起献啊圣洁的献祭，还有甘心祭。所以他们在坛，只要有一个坛，他们就可以开始献祭了。所以这个坛是所有献祭的一个开始，但是并不是全部啊，但是有一个坛就够了啊。所以呢，不能说够了，有一个坛就能够开始献祭了。可是从那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他说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所以也就是说，整个的殿都没有，但是有一个坛啊，就像在圣经里面很多，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筑了很多的坛啊，雅各也筑坛啊，这大家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有一个坛。那同样的，我们现在的坛，我们说我们的心，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坛在我们的心中都筑好了，开始能够献祭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开始重新建殿。我们请杨红。
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瑟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殡礼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什么子啊？
贾灭还是灭？
灭。OK， 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拉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独立那在神殿做工的人。
好，谢谢。所以呢，我们刚才在上面的那个 slide 里面讲到，一起回归的人不是有很多人我们都不认得吗？其实那里面最主要的也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些少数的其他支派，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是最多的还就是从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为什么呢？因为最后南国，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嘛，南国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所以后来南国在被毁灭的时候呢，那边也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回来的人里面最多的还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些人呢也基本上也都是那些支派的人，所以他才变成说，你看犹大的后裔啊，所以呢。孩子在那边做神的工，所以呢他们一切到了第二年二月他们就开始兴建那个圣殿啊，开始兴建圣殿，然后呢大家都参与这个殿。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到了以斯拉第三章，他讲到这个根基列好了啊，神的殿的根基要立好的时候，我们请好立奉。
好，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好，谢谢。你看到哈，这只是在立殿的时候哈，立殿的根基，还不是说整个殿盖好了，只是把那个殿的根基盖好了，就好像我们当初盖的，我们整个地基打好的时候啊，然后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呢，祭司穿着礼服吹号，我们知道他只有100件的礼服啊。咳咳，亚萨的子孙呢也敲拔，照以色列大卫王所定的都站着赞美耶和华。然后呢更有趣的是，当他们看见呢，有人大声呼号，也有人大声的欢呼。因为有许多人呢，他们看过旧的殿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宏伟，特别是这个所罗门王他盖的那个比原本的那个我们叫做会幕更高更大啊，因为他要显出神的伟大。那他们看过的旧殿又看到了新的这个殿，可能没有那么宏伟吧，但是基本上他已经把他根基立好了，所以百感交集啊，便大声的哭嚎。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欢呼欢喜快乐的时候，因为 可以看到神的殿指日可待，原本是荒芜了，一片荒芜了，七十年之后可以看到神的殿又要被重新再建立起来，所以这是一件很感人的事啊。好，虽然说一切进行的非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顺利，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哈。我们请世青帮我们念。
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召殿宇，就去借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借召，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洞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
好，谢谢。这里哈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当然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敌人的干扰啊。这些人他们听见了，他们呢在建殿。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附近的一些人，他们附近的一些人，也就是说在那边那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啊，住在撒玛利亚的人。然后呢，他们就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为什么呢？因为呢，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啊。这是真的吗？应该不是真的哈，因为他们的信仰非常的杂乱哈。他自己讲得很清，他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啊，这是以撒哈顿带他们来，我们常祭祀神，应该是祭祀他们自己的神。然后呢，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亚述王从巴比伦，我们知道他们这是在耶路撒冷啊，他把一些人从巴比伦带来，就是他们现在在被掳的地方1600公里以外的巴比伦，古他、瓦雅，是雅瓦、哈马和西法因、西法瓦因移过来。那这些段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这是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哎，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好，在这里，这里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我们说他刚才讲的地方是哪里啊？第一个巴比伦，哇，你看巴比伦在这么远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这边哈马在这里，哈马口、大马色啊。所以就是这个，这是亚述王把这些人从别的地方就搬到了撒玛利亚，让他们住在那边。所以从那边开始呢，这些人已经不再是他们原本10个支派的人了，他们都是一些从这边来的新的移民，一些外族的移民。然后呢，他们在那边，他们自己过他们的生活，祭祀他们自己的神。他们虽然表面上好像要来跟他们一块合作，但是并不是真的来请他们帮忙。所以他们就拒绝了他啊。看看我后面有没有 slide。哦，还没 ，OK。所以基本上呢，有这个所罗巴伯呢就拒绝他们的帮忙。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上本控告。所以呢，从此之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老死不相往来。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呀， 以斯拉原本的教导，好，谢谢呀。那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他们就开始关系破裂。其实原本没什么关系的，然后现在关系破裂啊，所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上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啊，还有这个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也提到好撒玛利亚人啊，就是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的这个因到后面的结果，OK， 好，所以呢，他们要帮忙，可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帮忙。他是说，你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不需要来帮我们的忙。所以呢，这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扰乱他们了啊。我们请下面郭云到了。到点了 ，OK， 好，那我们把这个讲完。
那地的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湾古列年间，直到波斯湾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会卖谋士要败坏他们的一谋算。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湾大利乌第二年，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等恐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歇西年间，比士郎米特里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湾亚达歇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
好的，谢谢呀。这边越来越精彩了哈啊，这也就是很这本书很容易啊混乱的地方，就是在这章这个写法，所以我们下一次会接着谈这章。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对，都是他们里面的。犹太人有很多仆人啊，是啊。啊，他们还卖变成奴隶的。那个我们还是会看到呀，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对，那也是一部分，即便人变成也是算他们的努力。 好，那我们请杨澜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天父，感谢你，爱我们，把你的恩典，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愿你支持，不愿意，按照你的恩典，来恩待我们，来平静我们，好我们，来回归，来回归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悔改，来得你的医治，来在这里面，来什么，来见面，就是什么。因为是因为我是给我们很多他太多的点在太多的点击也让我们每一个相信的都成为一个生命的点，我们都一起来建立生命的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全都归于你要在当中来建立来敬拜在我的小心在这里来来帮我们来上映来进行买卖在这里来重新回归到这里来讨论的情绪就是这样来进入来给你自己的能量做出